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慈心的文章，回家的路近了。94年我亲见师父习得大法后，我是真的走在回家的路上了。可是近来发现自己虽然是全身心投入大法中，却总是提高不快，甚至身体一直伴随着很重的病业现象，发正念不见好转，向内找也找不到原因，正法都到最后关头了，自己还是这样，这还能回家吗？师父每次讲法都强调学法的重要，我知道还是法没学好，那怎样才能学好法呢？我想到师父在2006年11月至澳洲法会中告诉我们，无论新老学员，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希望大家走好最后的路。我决心按师父的要求静心学法，心静念一正，学法就入心了。正好学到讲辟谷这段，在看到有人因好奇而辟谷，又因馋东西没辟成的例子时，忽然就明白了这其中的一层法理。师父不是在光讲辟谷，是在教我们如何修炼。辟谷就好比是修炼人要达到某一目的，就好比去西天取经，一路上如不坚定正念，就会达不到目的。如因好奇而辟谷，馋东西时就吃，辟谷的事必然半途而废。如真能做到有不吃不喝，必然达到辟谷的真正目的。就好比唐僧如不真心去西天取经，中途留在女儿国娶妻生子，去西天的事必然半途而废。如真能为取真经不为情所动，必然能到西天一样。这里有为修佛法坚定正念的一层意思。同时我在法中看到师父讲的都是修心二字，修去人的好奇心、禅心、不坚定心等，修出修佛法的真心来。你看那个用绳子爬进山洞的修炼人，他明知洞里没有水没有食物，修不成就真的饿死渴死在里面，他还敢砍断绳子，那是他放下生死，对佛法有兼修必成的信念，他才敢砍。砍的是绳子，砍的也是那些常人对各种食物的欲望，对佛法不坚定半途而废的心。砍的过程也是修的过程，心性多高功多高，一个砍字他就断世念了，断了人对食物的欲望，就定下来长期入定修炼了。古代一个普普通通修炼人都能达到这么高的境界，那我们大法弟子又该怎样对待修炼，怎样对待自己那些人的执着和欲望呢？这样举一反三，我在转法轮每篇文章中都看到了修心二字。比如第二天我冒出想吃肉的念头，刚要去买，一下就想起这是法中讲的禅心，得去这个心，真修就得去去这个禅心，不买了。正念一出，禅心全无。当我把这个修炼过程讲给丈夫听后，他一会儿就出去买回9斤肉让我做。 我对做好的满满一锅肉连感觉香味的念头也没有。静下心来学法提高真是快，以前心里总是装着很多事，做什么事急急忙忙，好像在完成任务，没完成任务好像对不起师父，得兑现史前的弘誓大愿，让师父放心。其实没静心学法，提高不上去，师父怎么能放心呢？那么既然我看到转法轮通篇讲的都是修心，那我就好好找找自己的心吧。以前我找出过自己的贪心、色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害怕心、名利心、虚荣心、求心、干事心、管事心、好奇心、好胜心、安逸心、自高自大心、自卑心。在学提高心性一节中，从那个因为佛不帮他解决问题而骂佛、摔佛像的例子中，找到了隐蔽在我心灵深处阻挡我提高的最根本的执着心，就是这个怨恨心。在工作的年月里，对那些对我不好的人怨恨不满，退休了对丈夫天天打麻将怨恨不满，修炼后对背叛大法的怨恨不满，对不听安全劝阻被抓的，对写悔过书的，对不按师父要求去做不精进的，都在心里把他们埋怨一番，心整天泡在怨恨中，还感觉不到，都形成自然了。有这么不好的心，能修出好的东西来吗？在这颗常人心的基础上，再做多少正法的事也是常人在做事，不是修炼人也提高不了。身体的病业现象也是这不好的心发出不好的物质所致。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是走在返本归真路上的大法弟子，不能要人心，人神之间一念之差，这个怨恨心使我只看到别人的不好，不找自己的不足。和师父要求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人人都从自己心性上去找的要求正好相反。这颗不好的心也是因为后天受邪党毒文化，如嫉恶如仇、爱恨分明，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形成的思想观念而产生的，所以它根本不是我，我要铲除它，修出大法弟子应有的宽容、慈悲、大忍之心。正念一出，我多年沉重悲苦的心一下子轻松了，病业现象迅速好转，打坐能静下来，时间也延长了，学法时头脑里没有干扰了。更神的是，第二天午睡时的自醒、飞醒、朦胧状态时，觉得鼻孔有东西堵着，用手翻出两个鼻孔中各有一个又大又圆又硬的球，还有长长的根，因为根很长，我用双手各自缠绕了几个圈，然后用力拔出它们长在脑中的深深的粗长大尾巴根，甩出去了。我是闭眼做的，没看见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这个不好的思想观念的有形物质吧，长着粗大尾巴根的业力团。写到这里，我对师父帮助弟子消业又有新的认识。师父说，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因为我要修，要铲除这个不好的观念和不好的心，师父的法身就会帮助我把它销毁了，让我在朦胧中自己拔出来。师父为了弟子真正提高上来，真是用心良苦啊。修心真是太重要了，我学会了学法修心，找到了精进的方向，回家的路近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老年大法弟子在建家庭资料点的过程中提高的体会。我是一个96年得法的老年弟子，今年58岁了。过去我经常传递一些信息，也承担着取诵新经文或真相资料的事。在传递的过程中，有时由于邪恶的干扰，在接头地点经常要等半小时到一小时。有时去送资料，同修不在家，要去两三趟， 费很多时间，同时也有一些不安全因素，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一天我和同修谈及此事，同修说，现在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你们家庭条件还好，老伴虽然不修炼，这些年也了解了一些真相，而且他白天不在家，您在家做资料多好啊。我说我也有这个想法，这样一来也能给别的同修减轻负担。可是我又一想，我只上过三年级小学，我行吗？同修鼓励我说，能行，人家没上过学的人都行，你怎么不行？师父给我们开智开会，一定能行。就这样我决定办家庭资料点。办资料点首先需要电脑和打印机，买这些设备得先过丈夫这一关。在此之前，丈夫曾经和我商量过买电脑，被我阻止过。现在我又提出来买电脑，丈夫已经猜到了我的用意，所以坚决不同意。我想主要原因还是害怕我遭迫害，因为720以后恶警多次到我家骚扰，还骗我去过洗脑班，非法抄家绑架过我。由于他害怕，也时常干涉我修炼的事。但是我决心一定，我一定要做成。我求师父加持我，同时我每天给他讲真相。我真诚地说，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们全家。我没学法之前有那么多的病，到处去看，花了不少钱都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才有了现在的好身体。这些年来省下了多少医药费，这一切也不是用价值能衡量得了的。丈夫终于同意我买电脑和打印机了，但要求我只能供自己用，不能给别人做。其实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到我有这个愿望后帮我解决了，都是师父在做的。同修帮我买了电脑等机器和耗材，然后又找来懂技术的同修教我上网和打印。因为自己学得慢，又心急起来，只重视学技术，忽视了学法，结果出现了很大的干扰，家里的亲人接连二三的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直接干扰了我。期间新买的打印机也坏了，送去修理，最后返厂都修不了。同时同修还等着要资料，一时间搞得我焦头烂额，急得直哭，以致想打退堂鼓了。但同修一直鼓励我，帮助我协调临时短缺的资料，并帮我在法上认识，叫我静下心来多学法，向内找。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学法后，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急心、干事心、向外求的心、追求完美的心、求安逸心和依赖心。特别是依赖有技术的同修，有一点小事也要找技术同修，而不是找心性上的原因。找到了心性上的原因，许多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厂家给我换了一台新的打印机，同时我也悟到，我们还是要多学法，走正路，这样就能减少迫害。我家亲人身上发生的事，为什么不早不晚，非得发生在我办资料点的时候？这是邪恶抓住了我的执着，找到了迫害的借口来干扰我做资料。同时我也体悟到了早期做资料同修的艰难。以前我们只知道伸手要，可是轮到我们自己做时，可真不是个简单的事啊。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有许多提高心性的因素，有时我真的感觉太难了，除了学技术还要买耗材。一开始同修帮我买，但也不能老依赖同修啊，我就自己去买，还要防着恶人和蹲坑的警察。 有时因为不懂技术也买错过，回来后不能用，只能扔掉。有时花大价钱买小价钱的货，也有和技术同修心性上的摩擦，还有丈夫的压力等等。但是不管怎么难，我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了，同时对遇事向内找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一定要向内找，只要心性提高上来了，那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从2006年5月份开始买机器筹备，到9月份开始正式做资料，到现在快一年了，我基本上做到了上网下载、上传、打印一条龙。在过程中有苦有乐有烦恼，也有成功后的喜悦。我深深地知道，我是在大法修炼中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一个快60岁的人，只有三年级小学文化的老太太，怎么可能建资料点？连学电脑都不可能。同时我也体悟到了，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都能把我的事当成他的事了，在建资料点的过程中都没离开同修的鼓励和支持，以及搞技术的同修的帮助。在此我向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表示感谢，更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德州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机器。作为修炼人而言，对于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的一切设备，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第一念想到的是，机器坏了，哪里部件出现了问题呢？其实，当我们这样一想时，已经不在法上了，在向外找了。大法修炼者的第一念应该是反观自己的修炼哪里出现了问题。前段时间，我的打印机打出的页面下面出现黑影，且越来越大，每次我都是拿出锡骨用软布擦去骨芯上的浮粉，装上再用。可是一本周刊没打印完又出现了以上情况，我就想机器可能是受潮了。又问其他同修，其说锡骨用的时间很长了，该换锡骨了。解决问题都是在说机器出了问题。一段时间后，我想是不是自身出现了修炼的问题，反映到机器上了。我们的身体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有一个场存在，这个场和得那个场还不是一个场，不是同一个空间的，但大小是一样的场范围。这个场和宇宙有一种对应关系，宇宙那边有什么，在它这个场中能够对应过来什么，都能对应过来。它是一种影像，不是真实的。比如地球上有个美国，有个华盛顿，它的场中也影出个美国，影出个华盛顿，但它是影子。不过影子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它是对应过来的关系，随着那边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有的人所说的遥视功能，就是看他自己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东西，转法轮。反思自己这段修炼过程，因为年前看到同修一些不符合法的情况后，不是及时指出，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方式，不愿再接触他们，没有站在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的基点上看问题，这是私心。当我悟到这些后，我打开明慧网，突然看到和我的打印机统一型号机器的几种问题维修方式，其中一点说的是沸粉仓沸粉多会造成这种情况出现， 我就想拆开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可是拿出锡鼓来却不知怎么打开，翻来覆去的看也看不出怎么拆开。这时我想请师父帮助，就是这一念，锡鼓的废粉仓找到了，我进行了清理，装好后仪式正常了。可能有的同修会说，这本来就是废粉仓的问题，只是你不懂，找什么自身的问题。其实我感到师父不仅仅的单纯的让我修机器，而是从中让我看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出现了问题，通过这种形式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再神圣的事也是为了提高而来的。作为我们弟子，应该想的就是把什么放在第一位。问题出现了，是先查机器的问题，还是先找自身的问题？如果自身没有问题，那么是先分析机器的部件哪里出现了问题，还是先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这也体现了信师信法，一念一出，是人是神，简单明了。无条件向内找，不是走形式，应该认真严肃地对待。有时自己也自认为自己维修经验丰富，从而步步排除，很多次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儿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转法轮。我也发现很多同修说，有的问题没发生在我们这里，不是我们的问题。可是我看到确实那件事情的出现影响了他做三件事，只不过表面看起来好像是间接一些。当我们看到或遇到或听到出现任何问题时，如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外面的问题，实际上修炼就开始走偏了。大法修炼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无条件的向内找，向内修，走出技术障碍的误区，把自身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应该当作修炼来看待，才是真正的大法修炼形式。从走进大法，成为大法弟子开始，我们的以后人生已经全部是修炼的问题了。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矛盾中找自己，破除后天观念讲真相。我讲真相一直做得不好，心里很苦恼，前两天与一同修就如何讲真相进行了交流，他讲真相做得很好，天天上小学门口去给小学生讲三退。我和这位同修交流，最后他说，你天天坐在家里悟法有什么用？你连真相都不讲了。我们不欢而散，我心里很委屈，因为不是我不想讲，也不怕人举报，而是感到有什么绊着我，总希望有人帮我一下。我心里愤愤不平，我马上控制住自己不正的想法。师父告诉我们向内找，我不能向外怨，我要无条件向内找。于是我接着看师父新讲法，心也平静了下来。忽然师父讲的一句话，
因为你们的出发点是谁也比不了的，是救度众生，一下子映入了我的眼帘。我明白了，同修是对的，因为他的基点是救度众生，而我呢，自己有障碍没突破，走不出去，反而挑人家的毛病来满足自己的失落。我立刻想到，我这样做不但没帮他，反而给他当了一把磨，影响了同修救度众生。我心里很后悔，我不能障碍他，我错了。第二天我主动找他道歉，在去同修家的路上，我脑中打出红音二五祖，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我明白了，同修各有各的路，而我看别的同修做的那么多，就执着三退结果了，想让自己劝退的人数也快上去，这个基点就摆错了，不是为救度众生，而为自己。与同修交流后，同修诚心指出我处事太细腻，说什么都怕说不明白，旁征博引，思想中许多岔路，作茧自缚了。是啊，我无论做什么事都很细，写交流文章也这样，总怕说不明白，结果反而啰嗦，抓不住重点。在讲真相时也是这样，别人还没问，自己就替人家想出一大堆问题来，所以对方总不能顺着我的思路走，而是疑问很多，这就是我的劫。后来我去一家姐妹俩开的发廊剪头发，我已给他们讲了两次都没退，这一次我又鼓足勇气给他们讲，刚一讲，我脑子中先冒出他们会想你有病真磨叽的想法，我就不承认他，心里说他们明白的一面一定非常渴望知道真相，所以在讲真相过程中，我用正念一路压着自己一个个不正的坏念头。那天讲得很成功，最后讲到焕明退出时，妹妹又打退堂鼓，我一看她眼神，心里就想她不想退，我马上又用正念抑制她，她明白的一面一定非常想退，所以她三退了。走的时候他们送我，我脑子里又想，我走后他们一定会议论我，我又抓住这一念，心想他们一定很高兴，很感谢我的，结果他们笑容可掬地说着谢谢，把我送出了门。我为他们得救而感到高兴，也为自己正视自己挖出了障碍别人得救的后天观念而轻松，原来这一切全是我的心促成的。我们同修之间不需要常人中的那种团结，同修间产生矛盾是好事，关键是都要找自己，把自己的执着心去掉，通过这件事情与我发生矛盾的同修也向内找，找出了很多难以发现的后天观念。真心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读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的体会。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修炼中人心不去，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做事情不是在证实大法，是在证实他自己，他起到的是破坏作用。对此深有感触，在做大法工作时，事情一多，或是自己觉得做得不错时，很容易就偏离了证实法的基点，主要是没有去掉的人心在起作用，基点摆不正，在人心重的情况下，很容易就变成证实自己，这样就起不到证实法的作用。人心就是不足，所以总是外求，求别人的认同，求自我的实现。心理学中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提到人的五大需求，包括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需求、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我意识到， 这个所谓的人心五大特质，对修炼人而言，则是必须去除的。我的体会是，生理需求就是欲望的来源，安全的需求就是怕心的来源，社交的需求是怕寂寞的心在起作用，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求，换个方式讲，其实就是求名的心。人所忙的，就是为了生存在社会上，求取家庭的认同、同侪的认同、社会的认同、国家的认同，乃至国际与历史的认同。我们在做大法工作时，应该经常向内找，自己是不是真正站在修炼人的基点在做事。如果是的话，大法工作就是修炼；如果不是，那工作就只是单纯的工作。师尊说，常人也能做大法弟子的事情，他不能够具备大法弟子的威德，他只能有福德，造就福分。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也应该经常向内找，自己做的事情能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一项衡量标准。否则，内心里反出来的念头，经常是希望做这件事情时，别的同修会给予赞赏，那么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得到同修们的认同，那不就等同于在大法弟子群中求名吗？我于是悟道，我们在证实法的过程中不能离开学法，否则也起不到证实法与救度众生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做大法工作的心不纯，掺杂了很多人心，而这些人心在修炼中是必须要去的，所以就算旧势力没来干扰，师父的法身也要点化的，因此在过程中就会遇到各种的麻烦事，关键就是因为带着证实自己的常人心在做大法工作，所以无法起到很好的效果，甚至如同是站在邪恶的一方，帮着邪恶干坏事。所以师尊一再强调，学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那么能不能纯净地站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再做大法工作，我觉得与自己是否真切地体会到证实法与救度众生有关。就是因为认识的不够真切、不够深刻，所以动机不纯，因而很容易就被追求他人认同与自我实现的人心所干扰，甚至喧宾夺主。为什么要证实法？因为大法弟子的生命就是大法再造的，责无旁贷就是应该证实法，而且这也是大法弟子建立威德的机缘。说是责任，其实更是一种荣耀。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因为大法弟子不救度他们，他们可能因为思想中带有对大法不好的想法，就会在新旧宇宙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即将来到的正法红势下被永远的淘汰，我们能不抓紧时间救度他们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想成为英雄的思想简析》。以下是两位同修的经历，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在正式大法的实践中，有许多法理是同修用生命换来的，大法徒坚定的正念让生命在正法中闪光。一，一位非常坚定的同修为救度众生插播真相，本人也拥有很大的佛法神通，但是仍然被邪恶恶毒的迫害，失去人身。有这么大的神通，为什么还被迫害走了呢？在同修做项目时讲了一句话，这是掉脑袋的事啊，就这么一念，邪恶就抓住不放，师尊与护法神想救也没办法。在我的头脑中经常冒出如何面对警察，如何大义凛然，如何舍身取义等等等等。也发现有同修认为在被非法劳教后更有威德， 甚至把背法的多少作为衡量层次的标准。这种种想法的来源在哪儿呢？想让人佩服赞扬，想成为所谓的英雄，无非是显示自己，证明自己，更深处是层层被掩盖的名利之心。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什么是动了你呢？排除个人修炼因素，在正法时期，被邪恶盘问、罚款、关押、毒打、灌食、判刑、摘取器官和失去人身，如此种种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动了大法弟子。大法保护的是大法弟子，而不是常人。心性不在法上，就会被常人心带动，就会被邪恶迫害。人类历史上舍身取义、以死明志的故事非常多，也许是大法弟子前世的经历。然而今天我们肩负着巨大的使命与责任，拥有人身，正面给众生展示大法的美好，无需邪恶跳梁小丑时的陪衬。师尊告诉我们，不管有没有迫害，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个人悟道，大法弟子是谁也动不了的，注意时时保持住正念，对于思想中的任何念头都要用法衡量一下，全面否定旧势力，就不会被人心带动而形成现实的迫害，亦或被邪恶钻了空子，更要坚定师尊所要的。二，1999年8月，电视里播出了对师父的诽谤。沈阳一位只有12岁的小弟子心想，不能让他们迫害师父，我得到北京去找他们说理。他什么也没想，收拾了一个小书包就出发了。北京在哪里？有多远？怎么走？他都没考虑，只在出门时看了看太阳，辨认方向，就朝南边走去。小姑娘走了一天，走出了城区，来到了郊外的一片坟地，天已经要黑了。这个时候，小姑娘突然有点害怕了，但还是鼓足勇气往前走。走了没多远，她又来到一片坟地，而这时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北京还有多远，她半点也不知。在漆黑的旷野，四周都是坟地，小姑娘吓得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在旷野中大喊：师父啊，您在哪里？她的话音刚落，就听见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孩子，我就在你身边。然后小姑娘觉得眼前开始发亮，后来越来越亮，亮到她睁不开眼睛。她本能地闭上眼睛，有一瞬间觉得一阵晕眩，等她再睁开眼睛时，她发现自己站在了天安门广场，身边是一个大法弟子。同修们，在每时每刻，你是否想到了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点悟着我们？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定会神通大显，定是无所不能。真正的信师信法，一切都会改变。今天的一切为我们而展现，未来的一切靠我们去开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化之为力，却也要聚之成形。从明慧周刊上看到消息，说明慧广播全天24小时对大陆广播，而且每天早晨3:50开始播放练功音乐，顺序是1、2、3、4、5。当我看到这个消息时，心里非常高兴， 因为这不就是意味着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又可以集体练功了吗？虽然我们这里接收明慧广播有些困难，但我们知道了这个时间，可以自己按这个时间和顺序来参加集体练功呀。想是这样想了，可第二天凌晨睡过头了，就没参加集体练功。以后几天都这样，自己放松自己，总想多睡一会儿就放弃了。没过几天遇到一位老年同修，见面第一句话就问能不能按时起来参加集体练功。当时一听这话，我脸就红了，在同修面前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没起来参加。当老年同修知道我的情况后，严肃地说，你应该来参加的呀，你想想，明慧广播不就是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提供这个有利的条件吗？原来想集体练功还没机会呢，全国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练功，想想这多大的能量呀。在老年同修面前真是羞愧难当，但当即就下定决心，什么也挡不住我，明天凌晨3:40起床练功，而且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其实仔细想想，为什么会睡过头了，不就是自己不愿起那么早练功，想图安逸，不愿下决心吗？修炼这么多年，明明知道大法赋予我们很多的功能，就看你下不下决心去做。只要在法中坚定那颗心，没有做不到的和办不成的事。如果大陆大法弟子都像我这样不顾全整体，各自为营，那又怎么能聚之成形呢？如果我们全体大陆大法弟子都能克服自己那一点点困难，都来参加集体练功，我们那整个大的场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不同样可以灭邪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正视大法的一方面呀。所以在此提倡大陆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加入这个整体，这是我目前所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坚定正念，否定邪恶在时间上的干扰。读了明慧网2007年4月8日文章，请同修切磋如何破除邪恶在时间上的干扰后，深感文中所述情况与我自身及周围的部分同修近况非常相似，就是感觉工作上特别忙，家务事也很多，忙得身心疲惫，焦头烂额而不能自拔。致使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学法练功也受到严重影响。明知这个状态不对，可好像怎么努力也很难摆脱困境。对此情况，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一，一定要坚定正念。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给大法弟子们安排出来的，一刻值千金，值万金，而且瞬间即逝。我们真该万分珍惜这短暂的正法修炼时光。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绝不能放松，绝不能受到任何影响，也绝不允许任何干扰和破坏。我们应时刻牢记，正实法、救度众生是我们史前的宏誓大愿。无论常人中的工作、社会活动和家务事有多忙，都应该把正实法、救度众生放在首位。摆正位置，才能摆正轻重缓急，走正我们的正法修炼之路。在此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紧迫时刻，任何事情都需为这件大事让位，任何生命都应该为此事而鸣锣开道，任何所需的各方面条件都应该很好的配合上来。任何干扰和破坏都是对大法犯罪，对众生犯罪，是绝不能承认和接受的。对于邪恶的一切安排和邪恶的存在本身，我们都是不承认的。邪恶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借口，系统地安排了他们所要干的那一切，其中就包括在时间上的干扰。如果我们在法理上认识不清，正念不足，邪恶就会以此为由钻空子，没完没了的干扰。 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忙而忽略了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那就严重偏离大法了。邪恶就会不断地给我们找事干，我们就会越来越忙，忙得没有任何时间去做我们最应该做的正事。如果正念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和干扰，这种无谓忙碌的状态就会逐渐消失。二，安排好时间。从法中我们知道，现在的时间是推快了的。旧势力把时间和师父的正法连在了一起，师父正法有多快，时间就有多快，而师父的正法速度是很快的，因此现在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快，一天从早到晚没干什么就过去了，感觉到时间真的是瞬间即逝。所以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把有限的时间安排好，利用好。我们是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状态的，在哪里都应该做好，都得是一个好人，干好本职工作是理所当然的，家庭中和社会活动中的事情都应该处理好，这是大法的要求，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应该做好。可是我们却不能走极端，认为只要把常人中的事情做好了，就算是真正的修炼了，甚至在心灵深处还希望单位上多给自己安排些工作。我自己就曾有过这种想法，再加上一些执着心的干扰，不知不觉中工作上和社会中的事情越来越多，根本就忙不过来，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情。仔细想一想，实质上还是为自己的怕心和执着找借口。其实工作上的事情往往并不是划分得很清楚的，尤其是机关单位或企业单位的职能部门，职责分工并不是很明确，实在忙不过来，有些事情是可以往后放一放的，反正是要把正实法、救度众生放在首位才行。这样去做以后，我发现非常忙碌的状态逐渐缓解了。三，多学法，向内找，放下人心执着。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所碰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因为有执着才造成困难的。就在越来越忙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自己有不少执着，比如求安逸心、色欲心、名利心、争斗心和妒忌心等等。有时这些执着是相当强烈的，尤其是求安逸之心和色心非常难以去掉，稍不注意就被其钻空子，而且正念不足时根本就控制不住，受其干扰。我觉得这些执着是应该在修炼中彻底放下的。我们是大法弟子，修去人心执着是天经地义的。同时，这些人心执着也正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只要邪恶还存在，他就是要干坏事的，他就是毒，他就是邪。你叫他不毒人，他是做不到的。邪恶之所以不断地给我们找事干，让我们越来越忙，就是要干扰我们去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阻碍众生得救，这是绝不能允许的。否定邪恶干扰和迫害的唯一出路，就是多学法，学好法。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让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努力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任何干扰和迫害都会在我们的正念正行中彻底消失。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主动开拓环境讲真相，把讲真相贯穿在生活的每件事中。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建议，主动开拓环境讲真相。我是2006年大学毕业，从西北来到杭州的。在来杭州之前，我的杭州常人朋友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杭州街头的电子监控如何的严格，居民警惕性如何的高，杭州的退休老头老太太如何爱多管闲事，要是让他们看见发真相资料肯定会举报，杭州的一元钱几乎都是硬币，不可能像西安一样在上面写真相标语，南方人一心只知道赚钱，而且胆子小，不会有兴趣听我们讲真相。总而言之，就是不可能再像在陕西时那样的方式讲真相，而且危险性很大。到了杭州，我发现这里是个很美丽的城市，南宋时修建的岳庙至今每天游人不绝，岳家父子遇害的风波亭遗址仍在，历史上佛教文化在这里也留下了很多古迹，据说释迦牟尼佛的发舍利就在杭州，南朝484号称东南佛国，但是经过恶党邪说近60年的洗脑后，这里的大部分人确实很现实，一心向前。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入手，主要的大街上和一些高档小区都布有电子监控，杭州方言也听不太懂，而且由于住在别人家里也没有办法做出资料，修炼环境和以前大不一样，一段时间不知如何是好。通过学法我悟到，不能干等下去，应该主动的去开拓环境，主动找事情做。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和适应后，我把收集到的一些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发到明慧，去外地出差也会随身带一些资料，同时在和同事和周围的人慢慢熟悉起来之后，引导他们知道真相。对于比我年纪大或者社会地位比我高的人，在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后，我会很礼貌地以第三者的角度请教。我的一位好朋友的父亲因为练法轮功后的身心健康以及无理镇压后几年中因坚决不违心的写保证而被开除公职，在劳教所被残酷迫害的悲惨遭遇，现在家人咽不下这口气，找了几个律师都不敢接，我们怎么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以此来启迪他们的善心和同情心，同时把425上访中南海和天安门自焚讲给他们，中间再穿插讲一些其他的他们感兴趣的真相，最后顺理成章的把退党大潮告诉他们。听完之后，有对退党犹豫的，对我们诉诸法律的做法觉得不现实的，但基本上都对我故事中的主人公的遭遇表示同情，对年纪比我小或差不多的人就像讲故事一样告诉他们，他们接受的都不错，不想听或抵触的很少很少。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和时间限制，可以有很多办法。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打车，遇到的杭州本地司机里面没有一个听过真相，由于坐车时间短，闲聊几句比如杭州的天价房价或者油价等对方感兴趣的，然后很快切入正题，聊天一样的告诉他们我最近从网上或者台湾同事那里知道一个大新闻，2001年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和央视伪造的，几个明显的疑点是什么，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也已证实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港澳广受欢迎，江泽民为什么要镇压，引出共产党就是爱说漂亮话，没有给老百姓干过实事，还有现在网上三退2000万和九平的消息，共产党就像一座房子，今天拆一块砖明天一片瓦，他命归西山的日子不远了，讲的时候以普通人的口气像拉家常一样娓娓道来，告诉他们一个新闻，并让他们相信原来是这样啊，过程中用词尽量平和和口语化，符合被邪党洗脑近60年的大陆普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要让他们觉得讲话者思想反动危险而造成恐惧和抵触情绪，从而影响接受真相。在讲真相过程中，除了特别好的人，我都以第三者的角度围绕这两个主题去讲，如果时间充裕再补充对方感兴趣的其他真相，往往这样效果更好，也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对于破网软件的推广，我曾经有机会去浙江省部分政府部门协助工作，每到下面一地和当地接待人员熟悉之后，聊天时告诉他们从动态网上看到的浙江省内的一些被封锁消息， 如温州瑞安的女教师事件、杭州清河坊的暴力拆迁事件、东阳化水镇污染事件、陈良宇事件等等，临走前我都会找机会把动态网介绍给他们，这部分民众对共产党的腐败了解更多，比一般人更关心这些问题。有一次我到一个地区的局机关，我才刚开个头，人家就接着往下讲了，告诉我他们局里大部分人都在用无界浏览看被封锁的消息，如果没有机会讲，我会把他们的电子邮箱要过来，收集起来发给海外的同修，请他们帮忙发真相邮件。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都不同，如何理智的、更有力的救助更多的杭州和浙江人民，帮助更多的同修走出来，需要每一个大法弟子多多用心。年轻的大法弟子相对来说有更多的优势，面临的干扰也不少，每天静心学法是清除干扰、发挥优势、保持强大的正念的唯一方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在杭州，虽然我不认识一个同修，但是我知道你们就在我的身边，我们以及全世界大法弟子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同时在平凡中默默地做着宇宙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荣耀的事情。希望我们能够理智清醒，做好三件事，有朝一日见到伟大师尊的时候，不会因为悔恨而泪流满面。节目的最后，请听一历史故事，不贪功，不忘本。钟兴，字次文，是东汉汝南汝阳人，今在河南商水县西北，从小拜丁公为师学习。丁公向朝廷举荐钟兴学问高超，品行贤明，光武帝于是召见了钟兴，问他经书的义理。钟兴回答得非常好，皇帝任命他为郎中，不久升为左中郎将，又让他教授皇太子和皇室诸侯，并且要封钟兴为关内侯。钟兴认为自己没有功，不敢接受封爵。皇帝说，先生教太子和众王侯，这不是大功吗？钟兴说，臣这都是跟老师丁公学的。皇帝于是封赏了丁公，而钟兴始终坚持不接受封爵。不管取得多大成就，能够不贪功、不忘本、尊敬自己的老师，保持一颗谦恭之心，这才是尊师重道的君子风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